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6月20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五点，北京时间傍晚五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被一座历史悠久的黑人教堂枪击案的受害者们深深感动，他们说愿意宽恕被认定为凶手的男子。奥巴马星期五说，难属们宽恕的意愿表现了难以想象的信仰，反映了美国人民的善良。星期五的下午，质朴的情感充满了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法庭。当时伊曼纽尔 AME 教堂枪击案九名受害者的亲属向被控杀人的男子鲁夫讲话，要他忏悔。有两名全副武装的执法人员看押的鲁夫在一个箱形的屋子里观看了视频。被控九项谋杀罪的鲁夫将继续留在监狱里。星期五，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法庭上，伊曼纽尔教堂枪杀事件的九名遇难者的家属向被控杀害他们亲人的男子讲话的时候，情绪非常激动。鲁夫被控九项谋杀罪，他在接受了无保释安排后将留在监狱。他还因另外一项持枪罪而被定下$100万的保释金。联邦当局星期五宣布，正在对这起枪击事件进行是否可能是国内恐怖主义和仇恨犯罪的调查。司法部的一名发言人说，调查将从各个角度进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新疆七五事件前夕发表讲话称，境内外的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新疆进行的渗透破坏活动不断加剧，严重影响社会大局稳定。张春贤要求新疆的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领袖必须坚持中国化的方向，宗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张春贤的话被海外媒体批评为文革式的语言。美国国务院星期五，也就是6月19日，向美国国会提交的2014年各国反恐怖主义形势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可能加剧了新疆地区的民族紧张关系，可能导致了激进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增加。这份报告说，中国对其2014年指称的一些恐怖主义事件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对暴力事件细节的核实工作十分困难。中国将许多国内的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事件，并且指控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突运动，通过网上宣传手段影响或者指导了这些暴力行动。报告说，中国限制外国记者和国际观察人士独立核实中国官方的说法，而官媒报道往往是这些境内暴力事件的唯一消息来源。几十名香港市民星期六下午游行到中国驻香港机构的中联办，要求释放被控煽动国家颠覆政权罪的维权律师唐晶玲和学者等人。香港智联会和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7月20日下午一点从香港西区警署游行到中联办，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所谓广州三君子。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个月将出访埃塞俄比亚，他将成为首位在任期间访问这个非洲国家的美国总统。白宫说，对亚里斯亚贝巴的访问是在之前宣布的肯尼亚之行之后进行的。奥巴马总统将在埃塞俄比亚会见当地的政府官员，并且与非洲联盟的领导人另外举行会谈。奥巴马这次的肯尼亚之行也是他首次作为美国总统出访他父亲的故乡。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针对俄罗斯侵略行径的指控，坚决表示他的国家只不过开始加大力度，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普京星期五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经济论坛上说，俄罗斯不声不响地提供了所有的合作要素，但是越来越受到排挤，以至于到了无处可去的地步。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由申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谢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6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到 Stew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星期六上午和朋友一起去 Riverdale 小镇的公园参加清理和整修的工作，但是 Robbie 的爸爸 Philip 却把这件事全忘了。在听到 Robbie 说要去公园参加整修工作后，他才想起当天是 Riverdale 日。
对呀，在这一天，很多镇上的居民呢都要去公园帮助打扫清理。我们今天要讲的课文呢，就是 Robbie 和他的朋友在修整运动场， Philip 随后也赶到公园看看能帮什么忙。他看到 Robbie 正在刷漆，父子两人呢就一起干了起来。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以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Earache, E-A-R-A-C-H-E, Earache 是个名词，意思是耳朵痛。
Bathroom, B-A-T-H-R-O-O-M, Bathroom 是个名词，意思是浴室、厕所。
Pocket, P-O-C-K-E-T, Pocket 是名词，意思是口袋、兜。
Bulldozer, B-U-L-L-D-O-Z-E-R, Bulldozer 是名词，意思是推土机。
Involve, I-N-V-O-L-V-E, involve 是动词，意思是涉及、卷入、参加。
Unexpected, U-N-E-X-P-E-C-T-E-D, unexpected 是形容词，意思是意外、出人意料。
下面我们把课文从头到尾的听一遍。
Mr. Hopper! Mr. Hopper!
Oh, hello, Dr. Stewart. How are you?
I'm just fine. How's your family?
They're all fine. Sally still gets a few earaches, but just now and then.
Lots of young kids get them. They'll stop soon.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Not really. I just stopped by to offer my help.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Oh, no.This big machine will do all the heavy work.
Well, maybe I can give someone else a hand. Where is Robbie?
I saw him head toward the bathrooms with Jimmy. They were carrying a can of paint and some paintbrushes.
Thanks, Mr. Hopper.
Okay, Dr. Stewart. Give Mrs. Stewart my best.
I will. And Mr. Hopper, the ball field looks great.
I'm just doing my part of the work.
Hey, Robbie, isn't that your dad coming this way?
Jimmy, I'm painting inside this toilet stall. I can't see anything.
I'm sure it's your dad.
Jimmy, it can't be.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Hello, Jimmy. Have you seen Robbie?
Hey, Dad.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Fine. I'm painting the inside of the toilet stall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t's Riverdale Day. I came to help.
Da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Oh, no. I want to help. I saw Mr. Hopper with his bulldozer, and most of your friends' mothers or fathers are involved. I want to help, too.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I'm making time for it. I wore my old clothes, and see? I've got on my work shoes.
What's that in your pocket, Dr. Stewart?
This?A paintbrush. I brought my own, just in case.
Hey, you really did come prepared.
Why, thank you, Jimmy.
I guess doctors learn to be that way.
Yeah, he's always trying to teach me to be prepared.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head, to plan for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too.
That's great, Dad. So, what did you bring for lunch?
Lunch?
Don't worry, Dad. I am prepared this time.How does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ound to you?
It sounds great, but let's do some painting first.
All right.
Philip 到了公园，看见正在用推土机平整操场的 Hopper 先生。两个人问候了几句以后 ，Philip 问 Robbie 在什么地方。
Mr. Hopper, Mr. Hopper,
Hopper 先生 ，Hopper 先生。
Oh, hello, Dr. Stewart. How are you?
啊，你好 ，Stewart 医生，你好吗
？I'm just fine. How's your family?
我很好。你家里人怎么样
？They're all fine. Sally still gets a few earaches, but just now and then.
他们都好。Sally 仍然有的时候啊，感觉耳朵疼，但是次数不多。
Lots of young kids get them. They'll stop soon.
很多小孩都有这种迹象，很快就会消失的。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你在找 Robbie 吗
？Not really. I just stopped by to offer my help.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其实不是，我只是过来看看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我能帮你做什么事儿
？Oh no, this big machine will do all the heavy work.
哦不，没有什么可做的。这个大机器啊，会把所有的重活都干了。
Well, maybe I can give someone else a hand. Where is Robbie?
那也许我可以帮帮别的人。Robbie 在哪儿？
I saw him head toward the bathrooms with Jimmy. They were carrying a can of paint and some paintbrushes.
我刚才看见 Jimmy 一起往厕所那边走，还拿着一桶油漆和一些油漆刷子。
Thanks, Mr. Hopper.
谢谢你 ，Hopper 先生。
Okay, Dr. Stewart. Give Mrs. Stewart my best.
没事 ，Stewart 医生。代我向 Stewart 太太问候。
I will.And Mr. Hopper, the ball field looks great.
好的，哎 ，Hopper 先生，球场看起来挺棒。
I'm just doing my part of the work.
我只是在尽我的责任。
一般人在见面后会相互的问候，但是。Philip 回答 Hopper 先生的问候以后，问他家里人怎么样 ？How is your family?
Philip 是医生，所以他肯定给 Hopper 先生家里的人看过病。我们从 Hopper 先生的回答就可以看出来 ，Hopper 先生说呢 ，Sally 的耳朵偶尔还疼 ，a few earaches now and then。
ache 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都是疼的意思。ear 是耳朵 ，earache。就是耳朵疼 ，head 是头，那么头疼呢，就是 headache。
Hopper 先生问 Philip，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你是在找 Robbie 吗 ？Philip 说 ，"Not really." 意思是，其实我并不是真的要找 Robbie， 或者是我倒不是在找 Robbie。
再举一个例子吧，哎，要是我问你 "Are you going to lunch？" 你是要去吃午饭吗？你回答说 ，Not really. I'm going to the post office. 我并不是去吃午饭，我是去邮局。
Philip 说，他其实并不是在找 Robbie， 而是来帮忙的。帮忙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help， 但是也可以有其他说法。例如 Philip 说的 ，Give somebody a hand. Yuwen, could you give me a hand by removing the chair? 你能帮我把这把椅子拿开吗？
没问题。Hopper 先生说呢，他看见 Robbie 和 Jimmy 往 bathroom 那儿走了。Bathroom 一般是指洗澡间，但是 Philip 和 Hopper 先生是在公园里讲话，怎么会有洗澡间呢？这是因为啊，美国人通常都用 bathroom 来指厕所，而不大用 toilet 这个词。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用 restroom。Restroom 可不能照字面翻译成休息室呢。
Robbie 和 Jimmy 正在公共厕所里刷漆。 Jimmy 看见过来的那个人很像是 Robbie 的父亲 Philip， 就叫 Robbie 看。Robbie 有些奇怪，爸爸不是还在家里吗？好，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Hey, Robbie, isn't that your dad coming this way?
Hey, Robbie, 那走过来的不是你爸爸吗？
Jimmy, I'm painting inside this toilet stall. I can't see anything.
Jimmy, 我正在厕所的一个隔间刷漆，什么也看不见。
I'm sure it's your dad.
我肯定那是你爸爸。
Jimmy, it can't be.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Jimmy, 不可能。我们走的时候他还在车道上站着呢。
Hello, Jimmy. Have you seen Robbie?
你好 ,Jimmy. 看见 Robbie 了吗？
Hey, Dad.
Hey, 爸爸。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漆刷的怎么样了？
Fine. I'm painting the inside of the toilet stall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挺好。我正在刷厕所隔间的里面。你到这里做什么？
It's Riverdale Day. I came to help.
今天是 Riverdale 日。我来帮忙。
Jimmy 告诉 Robbie， 正在走过来的那个人很像是他爸爸。Robbie 觉得不可能，因为他们离开家的时候，他爸爸明明就在家里。It can't be， 在这里是不可能的意思。但是呢，这个不可能的意思并没有 impossible 那么强烈。
没错 ，Robbie 清楚地记得，他和 Jimmy 开车离开家的时候，他爸爸还站在车道上啊。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Leave somebody 后面加现在分词或过去分词，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表达方法，指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他们离开的时候 Robbie 的爸爸正站在车道上，或者说 Robbie 的爸爸站在车道上的时候他们离开家的。
好，我再来举两个例子。 The motorist left the passenger dying in the car， 驾车人自己走了，把奄奄一息的乘客留在汽车里。The father left his daughter crying at the kindergarten. 父亲离开了在幼儿园里哭泣的女儿。
Philip 问 Robbie,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漆刷得怎么样了？ How is something going? 通常是问某件事进展得怎么样。How's your new job going? 你的新工作怎么样？ How is the baseball game going? 棒球赛打得怎么样？
有时候人们在相互打招呼的时候呢，也会用这个句型，例如 How is it going? 你怎么样？这里的 it 意思很泛，可以是身体，也可以是工作，或者是生活等等，也就是笼统的说，你怎么样啊？
How is our English teaching lesson going? 我们的英语教学课进展的怎么样啊？
Going smoothly， 进展顺利。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obbie 对爸爸说他不必干活，但是 Philip 说他愿意来，而且啊也带来了工具。
Da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爸爸，你知道你不必做任何事情。
Oh no, I want to help. I saw Mr. Hopper with his bulldozer, and most of your friends' mothers or fathers are involved. I want to help too.
那不行，我要帮忙。我刚才看见 Hopper 先生和他的推土机，你的那些朋友的爸爸或妈妈也都在工作，我也要帮忙。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你真的要做吗？你有时间吗？
I'm making time for it. I wore my old clothes, and see, I've got on my work shoes.
我抽时间，我穿了件旧衣服，你瞧，我还穿上了工作鞋呢。
What's that in your pocket, Dr. Stewart?
你衣服口袋里是什么 ，Stuart 医生
？This, a paintbrush. I brought my own, just in case.
这个一把油漆刷，我把自己的刷子带来了，有备无患。
Philip 本来就因为忘记了这天全镇的活动，有点内疚。到了公园以后，看见那么多年轻人的父母都已经来了，或者用他的话说，就是 involved， 就更觉得自己来对了。involve 是一个意思比较广的词，参加做任何事情或者做计划都可以用 involve。
比如说 ，This is a bad idea and I don't want to get involved。这是个坏主意，我不想卷入。The new job involves travel。新的工作需要出差。Learning English involves perseverance。学英文需要持之以恒。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在课文中是指你有时间来干活吗 ？Have time for something 就是有时间做某事。比如 ，Do we have time for more examples？ 我们有时间举更多的例子吗
？Not really. If only we could have more time， 大概不行了。要是我们能有更多时间就好了。
Case。C-A-S-E 一般情况下是指案例或者案件，但是在 just in case 这个短语里， case 就不是案例的意思， just in case 就是以防万一。我举个例子， You'd better take an umbrella with you just in case， 你最好带一把雨伞以防万一，也就是说防备万一下雨。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这节课文的最后一段。既然 Philip 已经打定主意，而且连工具都带来了， Robbie 就同意让他一起刷油漆，并分享他的午餐。
Hey, you really did come prepared.
Hi, 你真是有备而来啊。
Why, thank you, Jimmy.
哦，谢谢你 ,Jimmy.
I guess doctors learn to be that way.
我想医生都学会了这个本事。
Yeah,He's always trying to teach me to be prepared.
是的，他总是教我做事要有备无患。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head, to plan for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too.
前瞻思维很重要，在做计划的时候，既要考虑到预料到的，也要考虑到预想不到的事情。
That's great, Dad. So, what did you bring for lunch?
那太好了，爸爸。那你午饭带的什么呢？
Lunch.
午饭。
Don't worry, Dad. I am prepared this time. How does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ound to you?
别担心，爸爸。这一次我做了准备。你觉得花生酱果冻三明治怎么样？
It sounds great. But let's do some painting first.
那太好了。但是咱们还是先刷油漆吧。
All right.
好。
Come prepared， 有备而来，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习惯啊。不过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学不来的。有的人天生做事周密，有的人啊则天生丢三落四的。
Philip 参加义务劳动，不但换上了旧衣服和工作鞋，连油漆刷子都带上了，准备工作相当周到。
他不是说了吗？要 think ahead， 前瞻思维。他这样说，也这样做，而且还经常教育 Robbie 也要这样呢。
那 Robbie 养成这个习惯了吗？
不知道他平时是怎么样，不过这一次他可是比他爸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怎么了？
Robbie 啊带了午饭，而 Philip 却没带。不过 Robbie 表示他可以分一些给他爸爸。
哦，就是那些花生酱果冻三明治。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r. Hopper! Mr. Hopper!
Oh, hello, Dr. Stewart. How are you?
I'm just fine. How's your family?
They're all fine.Sally still gets a few earaches, but just now and then.
Lots of young kids get them. They'll stop soon.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Not really. I just stopped by to offer my help.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Oh, no. This big machine will do all the heavy work.
Well, maybe I can give someone else a hand. Where is Robbie?
I saw him head toward the bathrooms with Jimmy. They were carrying a can of paint and some paintbrushes.
Thanks, Mr. Hopper.
Okay, Dr. Stewart. Give Mrs. Stewart my best.
I will. And Mr. Hopper, the ball field looks great.
I'm just doing my part of the work.
Hey, Robbie, isn't that your dad coming this way?
Jimmy, I'm painting inside this toilet stall. I can't see anything.
I'm sure it's your dad.
Jimmy, it can't be.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Hello, Jimmy. Have you seen Robbie?
Hey, Dad.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Fine. I'm painting the inside of the toilet stall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t's Riverdale Day. I came to help.
Da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Oh, no. I want to help. I saw Mr. Hopper with his bulldozer, and most of your friends' mothers or fathers are involved. I want to help, too.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I'm making time for it. I wore my old clothes, and see? I've got on my work shoes.
What's that in your pocket, Dr. Stewart?
This? A paintbrush. I brought my own, just in case.
Hey, you really did come prepared.
Why, thank you, Jimmy.
I guess doctors learn to be that way.
Yeah, he's always trying to teach me to be prepared.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head, to plan for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too.
That's great, Dad. So, what did you bring for lunch?
Lunch?
Don't worry, Dad. I am prepared this time. How does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ound to you?
It sounds great, but let's do some painting first.
All right.
Listeners, 刚才呢，我们又听了一遍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语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did Philip go? He went to the park. Did Robbie expect to see his father? No, he thought his father was still at home. Did Philip have time for the volunteer work? Yes, he made time for it. Was Philip prepared for everything? No, he forgot to bring his lunc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6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被一座历史悠久的黑人教堂枪击案受害者的亲属们深深感动，他们说愿意宽恕被认定为凶手的这名男子。奥巴马星期五说，难属们宽恕的意愿表现了难以想象的信仰，反映了美国人民的善良。星期五下午，质朴的情感充满了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法庭， 当时伊曼纽尔 AME 教堂枪击案九名受害者的亲属向被控杀人的男子鲁夫讲话，要求他忏悔。有两名全副武装的执法人员看押的鲁夫在一个箱形的屋子里观看了视频。被控九项谋杀罪的鲁夫将继续留在监狱里。鲁夫被控九项谋杀罪，他在接受了无保释安排后将留在监狱。他还因另外一项持枪罪而被定下$100,000的保释金。在枪击事件当中遇难的包括六名妇女和三名男子，其中有一名87岁的老妇人，另外还有三人被打伤。现年21岁的鲁夫星期四开车逃亡时，在林州北凯罗来纳州被逮捕。他在下一次的出庭时间将在10月份。联邦当局星期五宣布，正在对这起枪杀事件是否可能是国内恐怖主义和仇恨犯罪展开调查。美国司法部的一名发言人说，调查将从各个角度进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新疆75事件前夕发表讲话称，境内外的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新疆进行的渗透破坏活动不断加剧，严重影响社会大局的稳定。张春贤要求新疆的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领袖必须坚持中国化的方向，宗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张春贤的话被海外媒体批评为文化大革命式的语言。美国国务院星期五，也就是6月19日，向美国国会提交的2014年各国反恐怖主义形势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可能加剧了新疆地区的民族紧张关系，可能导致了激进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增加。这份报告说，中国对其2014年指称的一些恐怖主义事件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对暴力事件细节的核实工作十分困难。中国将许多国内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事件，并且指控东突厥斯坦，也就是伊斯兰运动东突运动，通过网上宣传手段影响或指导了这些暴力行动。这份报告说，中国限制外国记者和国际观察人士独立核实中国官方的说法，而官媒报道往往是这些境内暴力事件的唯一消息来源。几十名香港市民星期六下午游行到中国驻香港机构及中联办，要求释放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律师唐晶玲以及其他学者等人。香港支联会、中国维权律师团关注组等团体7月20号下午1点从香港西区警署游行到了中联办，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所谓广州三君子及维权律师唐晶玲、自由撰稿人袁新婷和大学讲师王清莹。游行人士谴责中国政府没有给予唐晶玲、袁新婷、王清莹应有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声称会继续声援上述三人。游行队伍在到达中联办后继续高喊口号，并且在中联办的门上贴上释放唐晶玲的纸张。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个月将出访埃塞俄比亚，他将成为首位在任访问这个非洲国家的美国总统。白宫说，对亚的斯亚贝巴的访问是在之前宣布的肯尼亚之行之后进行。奥巴马总统将在埃塞俄比亚会见当地政府官员，并且与非洲联盟的领导人另外举行会谈。奥巴马这次的肯尼亚之行也是他首次作为美国总统出访他父亲的故乡。奥巴马将参加2015年全球创业峰会，这次活动是创业人士、投资人、政府和其他组织相关人员为提高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举办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俄罗斯对俄罗斯侵略行径的指控，坚决表示他的国家只不过开始加大力度，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普京星期五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经济论坛上的一次会议上说，俄罗斯不声不响地提供了所有的合作要素，但是越来越受到排挤，以至于走到了无处可去的地步。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5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中国官媒新华社上星期四报道，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周永康案进行了一审宣判，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财产。周永康当庭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同时再次认罪悔罪等等。不过有分析说，周永康案尽管看似告一段落，但是从他的不公开审判、突如其来的宣判，到各项罪行的轻重，以及半路杀出的诸多神秘涉案人员等，都留下了无穷的悬念。那么匆忙给周永康定罪，是否意味着中共打算让该案尘埃全部落定，围绕案件的团团迷雾会不会应声散去？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何平先生，那么这次的这个对周永康的审判呢，我们远的不说，如果是把他跟薄熙来案不久前的薄熙来案来进行比较的，发现其实周永康做的官比薄熙来要大，那么他的行为也比薄熙来更黑，至少从官媒的报道来说是如此。还有这个周永康他身后的这个网络呢，也更加的这个错综复杂。那么为什么对薄熙来审判的是可以说大张旗鼓，那么对周永康的审判呢，有一种这个偃旗息鼓的这么一个意味？那么这究竟是中共呢对他的这个司法体制更自信的表现呢，还是反映出体制的虚弱呢？和平，
我觉得这就是反映了中国司法体制的正常的水平。这个正常的水平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的法治精神的一个审判。他就是以所谓的这个秘密审判，这个掩盖了所有的一切。周永康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罪行的？这个案件到底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人？这些证据是否能不能经得起法律真正的这个推敲？是不是进行了有效的这个辩护？一切都不知道。那么薄熙的案件的时候也是有限的审判。并不是真正的这个直接的播放，而是经过法院所谓的微波的这么一种控制性的手段呢，告诉了大家一些资讯。即使是这样，给了大家更丰富的这个想象，更丰富的这个一些资料，然后来评判这个案件的这个本身。那么当时他们觉得呢，在一定程度上是失控了。那么周永康事件呢，就反映出他们更加没有信心啊，所以呢，他们就不敢呢这个降薄熙来降。羞羞答答的这种传播信息他们都不敢了，所以干脆就来黑的就是周永康的案件，就是他周永康参与了这个无法无天的政法系统的一个给他最好的一个回报，最后面这个法律也没办法保护了他本人当然就周永康本身所涉嫌的这个罪行来讲，如果是在一个更加独立的一个司法审判中间，那么周永康可能涉嫌的这个罪行呢和审判罪证还是要严重很多。之所以他判的如此的轻，主要就是因为他涉及的罪行呢不予凝重然后如果他涉及的罪行要罪证认罪的话，那么他的后台他的这个同盟，他的后台是谁呢？就是江泽民他的后台是谁呢？就是曾庆红。他的同盟是谁呢？就是政法系统的领导，就是尤其是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的同事，每一个人都参与了中国这个无法无天的这么个法治系统的一个建设，也参与了一定程度参与了周永康的这个贪腐的这个集团，没有几个人真正能够成真呢这个别的清楚，所以他们就稀里糊涂这么对周永康这案件进行一个审判，这样一种审判就是掩盖他们这个集体的犯罪，掩盖他们体制的这个问题，掩盖他们后台的这种关系。所以大家通过周永康的这个案件没办法对中国的这个法治呢给予信心。另外一个就是在几个月以前， 就是《明镜月刊》几个月以前，我们做出了一个，就是当时哈啊一个石破天惊的一个判断，就是我们认为呢，打虎进行不下去了，啊，反贪呢进行不下去了，这个现在越来越被大家所认同。那么通过周永康这个案件也显示了，当时我们的判断是有一定的这个准确性。也就是说，如果反腐败不进行真正的法治建设，如果反腐败不进行真正的政治性的建设，那么反腐败就只能是点到为止，达到他的政治的目的，他就只好呢暂时停止。什么叫政治目的？就是走后天下，你不能挑战我习近平，你不能挑战以我为首的这个利益集团，你挑战我就可以把你拉下。如果现在大家被吓住了啊，大家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那反腐败就不要进行下去。因为反腐败真正进行下去了，我们大家都清楚，所有的中央领导都没有一个可以无一例外的可以别的清楚，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反腐败，腐败是一个中共的结构性的问题，反腐败是中共的一个体制性的基本特征。如果你真正反腐败了，中共的体制就不存在了。如果你不想改变中共的体制，不想走向一个文明的体制，所以呢，你反腐败你就没办法进行下去，这是我们的逻辑判断。那么今也许未来还会有偶尔有一两只小老虎，一两只小苍蝇会出现，但是整体来讲，我认为就是十八大以来所进行的这个大规模的反腐败活动，基本上就这么以周永康案件为一个重要的标志，意味着就基本上就是虎头蛇尾了。
是。张立凡先生，刚才呢我们对周永康和薄熙来他们两人的罪名和判决进行了一下比较，现在我们准备了一个图表，上面比较详细的列举了两人的罪名和判决，我们现在就请导播来给我们播放一下，我们看一看周永康的罪名和判决。首先是受贿罪，周永康的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财产。薄熙来同样，滥用职权罪，两人都是被判有期徒刑七年。第三项不一样，周永康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有期徒刑四年。薄熙来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总论，两个人都是三罪并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财产。张立凡先生，对于这个两人的判决，您有什么看法？您是不是感到有一些意外？
原来这个就是周案这个判决呢，我原来的这个预期呢，和很多这个专家一样，他们都预期在死缓。但是现在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无期？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大家这个推敲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最大的麻烦在于啊，就是这场审判，其实是这个对于这个中共高层所倡导的所谓依法治国，这个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就是如果是依法治国，那么这个按照中国的刑诉法，这个公开审理这个是一个基本原则，不公开审理只是一种例外。那么所有这个国家司法程序上来讲，这类案件都是强调公开性，防止暗箱操作。至于你说这个它涉及国家秘密这一点，那么如果是这样，那也就是说你涉及国家秘密这一项你可以不公开，但是呢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是必须公开审理的。但是呢天津中院就一锅煮了，就以这个案子涉及国家秘密为由，全案不公开审理。那这个本来周案是一个多罪名的案件，而且是一个标志性的大案，那这么一个大案你采取了不公开审理的办法，实际上没法向公众交代。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即便你以一个法律上的规定不明确为由钻一个法律的空子，你不公开审理，但是你公示也是必要的，你事先在这个宣判前你应该有公示，这个也没有，这个程序也没有啊，然后一下子上来就是端出一个成品就判了， 这个我觉得实际上对这个中共倡导的这个依法治国来讲，首先你自己这么一个标志性大案你都没有做到依法审判的话，那么我想其他的法院将来类似的案件是不是也都会这样做，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第二一点，我觉得这两案做比较的话，其实可比的东西还有好些，不止就是刚才您讲的这些。那么当然这个实际上我们看周案它的这个受贿的数额是非常巨大，虽然已经比原来披露的缩水了很多，但是呢仍然这个数额巨大，那么判的实际上来讲就显然是比较轻。那么至于说这个涉及国家就是泄露国家秘密这个罪，我就很奇怪，他泄露了五个绝密文件，一个机密文件，难道这个高于泄露的东西比他的东西还要厉害？那高于泄露的东西实际上是大家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然后高于这一项就判七年，那这么一个判法只判四年，这个到底怎么解释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案子实际上还是一个政治审判，
是
就是他就是以政治的实现政治目标，判处周永康政治上的死刑就是消灭他的政治生命为目标，至于手段，这法律只是手段而已。所以这个感觉上，实际上这个不上诉，这个认罪不上诉，这个其实就是双方达成了某种妥协，以换取周永康封口，不再牵扯其他的人和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根本。谢谢。
是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特别谈到了周永康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这么个罪行，他因此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宣判书当中谈到周永康向某一个人，某一个叫做曹永正的人泄露了五份绝密的国家文件，然后一份机密文件，相比之下我们知道高瑜被指控泄露了一个所谓七不讲的文件，高瑜因此被判七年。那么您对这件事情有什么你的看法？
这个正是我们前面讲的，中共的司法这个审判就反映了他的政治文明的程度，他是非常具有随意性的，根本就是某一个领导在后面这个讲话。如果高瑜的案件不是某一个中共领导或者是一批中共领导在后面做这个文章的话，那个审判根本就进行不下去，那么那个司法的审判官员就是早就不愿意把这个案件审判下去，所以案件在一拖再拖。那么高瑜的案件显示出来了，中国的人权是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进步，反而是这个退步。那么相比这个周永康的这个涉及的这个案件机密的程度毫无疑问会超过这个高瑜，而且对社会的危害的程度那也超过这个高瑜。因为那个机密文件我们在之前几个月就讲了，并不像之前有一些媒体所讲的是所谓的在海外去攻击这个习近平或者是其他中共的这个家族，而是涉及到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这个中共的经济方面的一些政策性的文件，这样的话呢给他的利益集团呢捞起这个利益呢提供一些信息上的一些帮助政策性的一些文件的指引。第二个就是这个周永康泄露了一些这个人事上的一些安排，这些人事上的安排呢就会影响到他的这个部署的一些布局和应对的这个措施无非不就是这两方面这个所谓的这个机密文件。但是这些机密文件对中共的这个中国的经济政策，对中共的这个人事安排的公平性都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破坏性，这是高于那等文件根本不能比的。而且那个文件并不是高于所泄露的，我们前面讲得很清楚，而是一个大家都早就知道的中共的一个宣传政策，而且这个宣传政策恰恰是要广为宣传的一个东西。所以高瑜的案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冤案，是一个非常无耻的一个审判。那反过来讲，对这个周永康的案件也是一个无耻的审判。刚才这个张先生讲了，这个周永康认罪伏法了这个不上诉了。其实这些东西我们怎么能认定是真的呢？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周永康在一个公正的情况之下，一个不受胁迫的情况之下，他的任何的这个表现没有。中央电视台的这个画面你能相信吗？啊，他切割的任何一个画面，那人的动作很多啊，对不对？我们对一个人不好的话，我们随便可以取一个他不大高兴的镜头，就证明他怎么样，或者我们要证明他高兴的时候，就取一个个高兴的镜头啊。照片和视频是很具有极大的这个这个误导性的，甚至具有这个欺骗性啊。那么这个周永康说他不上诉，他什么时候说了不上诉？我们并不知道。对不对？尤其在不胁迫的情况之下，能不能讲这些话？所以他们幕后是什么文章，人也是谜啊！这样的人也是谜，造成的一个结果的是什么呢？是进一步是伤害了人们对这个中共的信心，对习近平政权的这个所谓的法治的信心，大家更没有相信了。所以所有的谣传、所有的揣测都有了一个合理的一个空间、合理的这个支点。这样的话使大家就觉得你所谓的法治原来就是你拉了法，以法律的名义去治人而已啊，以法律的名义去治了一个自由的、一个勇敢的、披露真相的啊，一直以来在国际上很有声誉的这么一个高于的一个这么一个老作家、一个老记者，但是同样用这样一种法治去消灭了他的政敌，让这个政敌在政治上完全在人们的视野中间消失，然后对他进行妖魔化处理，而且还不给他最起码的这个辩护的这个权利。所以周永康案件就是给大家了一个最好的一个说明，就是中国的法治在目前看来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观众和听众有什么话要说。北京的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那个嘉宾好。我就两个观点。第一个呢，关于无期呢，就是先定好了无期，然后这个再分份，什么几年什么几年，最后凑成，哎，可以是无期 ，OK， 没问题，就是无期。那另外一个呢，关于我自己去观察周永康的表情，包括以前薄熙来的这些表情，我总认为他们就真的就服输了吗？而我正希望他们在未来不服输，在两种非正义这种角力之中，最后呢，使得他们互相消亡。谢谢。
谢谢北京的张先生，薄熙来显然是没有服输啊。那么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请讲。
从这个王立军局长开始啊，我就感觉到这里边有点问题。这个康师傅呢，作为政法委书记，懂法吗？事实证明，康师傅不懂法。好了，我又联想到现在执政的习大帝，阎王（括号七三）（括号完）懂法吗？我不好意思说，其实我也不懂法。实际上，大家都是为了利益，有人是为了私利，如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将坦克开上大街杀学生，康师傅的维稳等等。当然，他们说这是为了党的利益，这又使我困惑了。党的利益，也就是政治局常委们的私利，是一致的吗？
好，谢谢。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在中国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刚才谈到的，就是说，周永康的这个判决呢，显然是轻判了，和大家预期呢是有相当大的这个不符合。那么也说到这个呢是一种妥协的结果。那么张先生，您认为这个究竟是中共现在当政的这个执政集团跟谁的这个妥协的结果？那么还有呢，刚才和平先生也谈到，就是说习近平希望通过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这个阻吓他的对手，希望他们不要再挑战。那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说目前习近平遇到的这个阻吓的力量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张先生？
一个我想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看啊，这个自从这个郭文贵在美国这个叫板以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就不见有什么打大老虎的动静了。
嗯。
那么这个当然有一些个苍蝇啊、狐狸啊这些还上榜，但是呢，这个整个这个打老虎这一点，到周永康是不是就进入尾声阶段？现在我觉得需要观察。那么还有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面临啊，接下来七月份可能就有北戴河会议，然后呢，十月份大概是这个五中全会。那么现在我想，就是 党内各派系围绕十九大的人事安排的博弈现在应该已经开始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正如这个原来这最高领导人还有中纪委的负责人都谈过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反腐败斗争还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还处于焦灼状态。那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状态？就是这个现在打老虎还能打下去吗？那么因为这个我此前我们也多次讲过，就是这个打老虎也好，反腐败也好，你不大可能跟整个体制做这个做对，因为这个体制就是一个腐败的体制，腐败就是它这个机器的润滑剂。现在你不让腐败了，大家就不干活了。所以你看最近公务员也加薪了，为什么加薪了？补偿他们的这个灰色收入减少的损失。我觉得这个才能让这个机器转起来，这是给机器加点油。所以现在看呢，我觉得可能就是目前来看，为了要这个保住十九大继续掌权，恐怕呢就是一个是太子党需要这个保持和团派的政治同盟，所以我想有一些被不断牵扯的人，他们可能今后不大会被继续再扯下去了。那么至于说这个政治对手一方，我觉得呢，双方可能现在都没有能力吃掉对方，所以呢，我想可能达成两个妥协，一个是给周永康，与周永康的妥协，就是这个法律上的妥协，你认罪，你不上诉，然后呢，你不牵扯其他的更多的人和事，因为我们此前讲过，周永康知道很多的秘密，很多高层人物财务上的秘密、生活上的秘密，他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那么现在不让他牵扯了，这个事情到此为止。所以我觉得看到的可能是这方面。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妥协，还有一个妥协就是可能与政治对手形成了一种暂时休战的妥协。这两个妥协都是为了就是继续掌握权力。所以在依法治国和这个保住权力这个两个做选择的时候，这个保住权力肯定是优先的。谢谢。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以很快的速度接听另外两位观众听众朋友电话。湖南的于先生，请简短。
你好啊，那个现在这个中央这个中国了中啊，那个反腐我们老百姓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就是现在周永康提过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很典型的，但是我们呢现在又没有公开审判这个东西，里面我们猜不透那是什么。
是
本来这个东西你就是说你就把那个别的东西你就可以公开有效，你说国家的秘密这个不能公开你就不公开，对吧？老百姓我们看了也比较舒服一点。
好，谢谢湖南的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好的，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另外呢，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着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的热点话题是中国军委副主席访美以及中国民族主义者是否进入西方政府，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